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岁月正好，事事关心。我是张凡，每个星期的礼拜一，由我在这里跟大家聊天。我已经跟你说过，虽然我们的节目只有短短的15分钟，但是这个时间只是一个媒介。我期望的是透过这个简短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彼此相识，成为朋友，成为同路人，我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甚至可以超越节目本身。除了你听节目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之外呢，你目前的生活光景，包括你的带导事项，都可以与我分享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同心的奔走天路。
岁月逝去，芳华不在，但心依旧澎湃。
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事事关心，关爱老人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独居老人。以前我们谈过空巢老人，空巢老人呢是指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。虽然子女不在身边，但是空巢老人很多还不是独居的，比如说有老伴。但是独居老人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了。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喜欢宅在家里，俗称宅男或者宅女，意思就是不太喜欢出去社交，工作之余更喜欢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打发时间。很多宅男宅女只是不喜欢出去，但是自己的生活却是非常精彩的。他们在家里研究美食自己做，他们喜欢看电影，或者自己做一些小手工，又或者在家打扫卫生，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等等。通常我们不太容易去担心年轻一辈的宅男宅女，他们最糟糕的也就差不多自己一个人独处，生活比较邋遢，但也是一小部分而已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独居老人就完全不同了，他们不单单是独居生活那么简单，而是有很大的危险。先跟你分享两个听起来非常不舒服的新闻事件，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同一个城市，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，但是呢，没有人知道，过了很久，直到邻居闻到异味报警后才被发现。这样的事情似乎不太可能发生，好像只有在电视或者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发生的事情，但如今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。这里有一个我国一线城市上海市的数据统计，我们看这一个一线城市它的数据是什么呢？截止到2019年的年底，就是去年的年底，上海户籍人口中呢，60岁或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518万，那就很多人了，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有518万的老人。另外呢，据资料显示呢，上海步入老年阶段的人群中 80% 以上是独生子女的父母，也就是说这么多的老人，他们有 80% 以上呢都是只有一个孩子的，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。随着独生子女父母成为老年人群的主体，也就是说纯老家庭的现象就越来越明显。曾经有一份调查材料显示，在上海的纯老户中有 43% 的比例为老两口的家庭，也就是说呢，虽然他是空巢老人，但是他还有老伴在身边，这个比例也比较大，7.5% 为独居家庭，2.6%为同父母一起生活的两代老人家庭，空巢老人的家庭比重超过50%。刚才的数据中呢，7.5%为独居家庭，那这个数据就比较大了。因为接二连三的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，多天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，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。独居老人的关怀和保障问题将是老龄化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。我们来看看，就是老龄化相当严重的邻居日本。据了解呢，2015年以后，日本每年孤独死的案例增加到10万例之多。由此还引出了一项与孤独死者联系最紧密的特殊职业，叫做老年公寓清洁队。那你一听就知道这个清洁队大概是什么意思。日本的害人数据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警示，独居老人一旦出现意外情况，身边又没有可以帮忙的人，很容易因为错失最佳的治疗时间，使身体健康状况急剧的恶化，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，甚至发生令人后悔不已的悲剧，这是常常会发生的。那在我身边，我自己所认识的一个伯母就是这样一位独居老人，他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，都还挺不错，都还不错，因为身体条件还可以。他住在自己的家里，但是不用自己做饭，每天中午去社区的食堂吃饭。但是后来身体就越来越差，有一天他就在家里摔倒了。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摔倒了爬起来就好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对于老人可不一样，这位伯母摔倒之后就爬不起来了，就躺在地上，或者说其实严格意义来说呢，应该是侧坐在地上动弹不得，就差那一股劲起不来。那这种情况如果不是独居老人，而是跟人住在一起，甚至不管是谁，只要有人在旁边的话，问题都不是很大，只要慢慢的扶他起来就可以了，或者说给他一个支点，他就可以自己慢慢的扶着东西爬起来。但是对于一个独居老人来说，一切都变得格外的艰难，哪怕是从地上爬起来都不行。所以这位伯母就一直的坐在地上，午饭就没有去吃，晚饭也没有去吃，还坐在那里，慢慢的天黑了，就这样坐在地上坐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的早饭还是没有去吃，因为还是没有起来，第二天的午饭也没有去吃，所以他就坐在地上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了。伯母一定是又饿又渴又困又累，也很疼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起不来。这个时候小区的保安突然感觉这个住在7楼的阿姨好像好几顿饭都没有见到她了，她人呢？于是就去伯母家敲门，想看看伯母是否在家。但是因为伯母实在是没有力气了，再加上她是在离门比较远的地方，保安大哥根本就听不到伯母的回应，因为那个回应的声音非常的微弱。后来保安大哥就走了，他以为伯母可能不在家，可能去走亲戚去了，所以这位好心的保安大哥呢，就将这个情况反馈给了居委会。那居委会就很慎重，给伯母的亲戚打电话，询问伯母是否去你家了。得到对方否定的答复之后，居委会加上这个亲戚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们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伯母是不是已经在家中去世了，没有被人知道呢？因为打电话到家中也没有人接，其实伯母那个时候是听到电话了，但是够不到啊，很焦急。后来他们就报警，警察在得到伯母亲戚的许可之后就破窗而入，就是把窗户给砸碎了，给敲碎了，从窗户跳进去。 那个时候伯母还是坐在地上，已经超过一天半的时间了，已经很危险了，赶紧送往医院。但是感恩的是伯母的意识还算清醒，她表示呢自己要先坐下来喝点水休息一会儿，暂时不想立刻去医院，这才化险为夷。多么惊险的事情。从那以后，伯母的亲戚就给这个独居老人，给这个伯母弄了一个手机挂在脖子上，只要打电话立马就可以接到，好让人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情况。这就是独居老人所面临的真实情况。这位伯母这次所经历的危险能够化险为夷，但是又有多少人没有化险为夷的机会呢？除此以外，独居老人精神上的空虚更为可怕。关怀我们的独居老人，关注他们的生活、精神状态以及安全问题，让空巢老人、让孤寡老人能够幸福安度晚年，避免悲剧的发生，应该让全社会都能够行动起来。亲属、子女可以尽多可能的打电话、视频，甚至上门去探望沟通，还有我们居住的街道、居委，还有邻居，甚至一些志愿者也可以多多的组织探访，还有心理疏导的工作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借助高科技产品，比如说给老人身上穿戴一些可以报警的装备衣服。现在是有的，有的老人呢一旦出现危险的时候，只要按下某个按钮就可以达到报警的功能，这是非常好的。还有呢，就是可以在家里装一个小小的监控，让你的亲属或者子女随时的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家中的生活情况。除此以外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也可以考虑让我们的独居老人入住养老机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哪一群人呢？你是独居老人吗？需要我们为你做点什么呢？请你跟我联系。那么你是想去关怀独居老人的那一群人吗？一个人的思维总是有限的，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或者心得，欢迎你跟我提出。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献出一点真挚的爱和关怀，帮助我们身边的那些独居老人。